Nyangji chimbo chodun himi jiang zongni mhala chimbo ngabja ta parkar ta ngang chantu shirmur to tumba tuji chan la shiang sar lo hom chimbo shi shi kanji te nyo zu turse wazir darshi huar ta shir zablam tarsi ftambak sarmzat pa rinzin ji me lang ba la shiang sar ma vi sangim chen rin nyang lai kare kanda zongbo mhala nambar jiang tripji jay win chen lin zin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外前行的引导，其中呢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讲这呢 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姜文的规律，第二呢就是说说自发。那么再讲第二，说说自发，说说自发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说端不善业，第二呢就是说修善业，第三呢现世啊一切是业子自性。那么再讲第一，说端不善业，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众说 断恶修善，第二呢就是别说缩短舍。那么再讲第二，别说缩短舍，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相，第二呢就是果相。啊，再讲第一业相，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身善，第二呢就是欲思，第三呢就是意三。啊，那么再讲第一啊身善，身善呢？ 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杀生，第二呢就是不欲趋，第三呢就是欲邪性。那么再讲第一啊杀生，杀生呢又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说业相，第二呢就是分说各类杀生情形，第三呢就是说明啊杀生圆满之相。 那么第一和第二课的内容都讲完了，那么下面啊继续学习第三说明杀生圆满之相。那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正说，第二呢就是不冲。那么首先讲第一正说，正说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众说，第二呢就是聚力。那么首先讲第一众说。 那么普贤上师言教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是端明自也方便者，由思罪之而讲圆满。”那么意思呢，就是杀生的这个罪业方便，也就是这种业的运作，在缘起上呢，由罪性的四个自分而会达到圆满，会达到究竟。 完全可以到必经的一个状况。那么说到是罪字啊，这个四字就是指四字、一乐字、加心字、究竟字。大家需要清楚，在行善的这个时候，四字上五五认知，这是个有气。那么一乐字上呢，就是发起了杀心。 加心之上呢，四性呢杀害的方便；究竟之上呢，啊，已经造成了断命的结果。那么有这样的罪业四字，就使得这个杀业圆满了。所以呢，就是中说的时候需要明白杀生的业方便呢，确实需要句句应愿。缘起上呢，有这个罪的四字。 罪性的四字呢，会达到这个圆满，这就是中说的内容。下面讲第二聚力，聚力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杀业受，第二呢就是杀家畜。 那么首先第一啊，杀业受。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例如以猎人杀业受来说，首先兼如杖子和鹿子等的一个业受时，人为是必逼业受的无无认知者，即使是之为有情。大家先明白，这里就讲杀生罪业十字里面的第一字是四。那什么叫四呢？就是要发生杀业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或者呢依着那个对象那个事情会产生这个业的运作，所以、这个对象就叫做四。那么猎人的事情就是杀业受，譬如他到这个山间去的时候、首先见到远处有一头藏子、或者呢就是鹿子等等的业受，当时他心里呢没有发生错误的认识，假设当时他以为、是个无情的，这样做射杀等等就不会让业达到究竟圆满。但是呢，当时他的心里已经认为这是一头藏子，已经发生了无错误的认知，这个就是在第一字，也就是四上面了知是有情，也就是一个生命体，这就是第一个四，至为有情的问题。那么下面有这样说道：对此发起欲杀之等其者，即是意乐发起杀心。那么一次呢，就是当时猎人目击这头藏子以后，他心里贪求藏子的皮肉，这样想，这么大的一头藏子打到了，那是要发一笔横财的。因此呢，他本人以贪心驱使下发起一个想杀掉他的心，这就是等起或者发起，这样已经有了第二次，也就是一乐上发起了杀心。那么下面有说到，以祸奸和强等集中要害，即是假性，是行杀之方便。那么再说，当猎人已经发起了要杀掉藏子的恶心以后，他本人带着火箭或者呢枪啊，或者呢其他杀生的工具，然后呢就是瞄准了那头藏子，扳动机关啊，一枪射去等等，这个时候就在假性上实现了杀戮的方便，所以就是成了啊杀生的方便。那么下面有说到，对防业收无减断其敏感而身心奋力，即使就今成为断绝敏感，就是讲最后一颗子弹打入了那头藏子的要害部分，那个业收当即就断掉了敏感。那么先前他的身心二者合合在一起的，这个内在的心呢犹如鸟一样，而这个身体呢犹如笼子一样，那么这个鸟带在笼子里一样，那么现在通过这个行杀的方便，顿然之间他的心识就离开了这个身体，这是藏字的生命相续在这里就断掉了，这个就叫做究竟上断掉了敏感，也就是毕竟完成了杀生的业，这是究竟字，是这样子。好，下面再讲第二杀假处。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再则拿自己拥有的一只羊造杀来说明。这里说到自己拥有就是指假处，那么杀假处同样以具足使之是个自分为杀业圆满，所以大家需要清楚有围绕的一个造业的事情，这就是四个字分当中的第一个四字，之后呢发起这个杀心，这就是第二字意乐，那么又有自己去做这个杀的方便，这就是假心字，又有最终达成了他的敏根彻底断绝，那么这样子就是究竟字， 像这样子一个萨顺时间里有四支，或者说有四个部分，或者说有四个方面。大家清楚，元气都是多分合合而成立一个时间的。那么当四个自分已经弯曲的时候，就叫做萨叶圆满。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首先助人对仆人和屠夫说，需要杀一只羊，这是世上了之事，有请羊。那么意思呢，首先第一字这个是，那么杀者就是指这家的一个仆人或者是亲的一个屠夫。那么主人会对他说，我们要杀一只羊，今天款待一个客人等等。哦，那个杀者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已经认知这是要杀一个具生命的羊。这就叫世上无无认知是一个有情。那么下面有说到，当杀者认为要杀如此的一只样式，一乐上发起杀心。那么这个呢要具体做分析。那么具体分析呢，比如那个仆人以一次的一种心，整天按照主人的吩咐来做事，他不明就里，认为这次又要执行一个任务，心里想我要去杀掉那只羊。这个时候一乐上呢已经发起了杀心，就居住第二次。或者呢那个屠夫因主人的聘用，想杀这只羊可以得多少钱，然后呢他以贪心就发起了我要杀这只羊的心。当他一乐上已经发起要杀掉他的心，这个时候就居住第二字，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萨者再拉着一根绳子走去，突然间抓住所有宰的某羊只，反转其身，以皮身困缚他的手脚，用绳子绑牢嘴巴等所有这些操作，即是四心萨之方便。那么意思呢就是讲，在发起杀心以后，那位萨者就拉着一根绳子往这个要杀的羊那里走过去，突然间抓住这只羊，然后呢就是反转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脸蛋朝天空，然后呢就是用这个皮身帮助手脚不让他动弹，然后呢用这个皮子做成的这个绳子帮助嘴巴等等，这样子想让他闭气而死啊等等。那么由杀心的驱使下，然后就开始伺机去做这些杀掉他的方面。那么这里面的比如说拉绳子啊，翻身体啊，用皮绳绑手脚啊，还有呢就是用绳子捆嘴巴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在做这个杀的方面。那么这些做了以后，就是加心上呢实行了杀的方便，是这样的需要了解。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必使那有情带着强烈的截肢截骨而断了外内的气息，而成了沉默自私，泪沉沉下后摆脱到房间里，这是成为究竟断绝敏感。那么一次呢，当杀者这样行杀以后，这只羊在最后的阶段就是因为闭气而死掉，也就是说在那一刻带着强烈的截肢截骨，首先是外息断，然后呢就是内息断，这个时候呢就是瞳孔放大，最后呢就是泪水流下来，这个时候就已经死了，把他拖到房间里，这个时候就已经断了命了。这样的生命相续到这个时候 而由于他的身世立体的原因，就此断绝了，哦，这就叫断了他的命，杀掉了这个生命了。这个时候第四只旧金枝已经绝种了。那么这样圆满的杀生的最后呢，人类由于丧失了慈悲心，后面还继续进行烧煮等等。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接下来拿刀剥皮，这时肉还在做蚕豆，能贬之风还为孝事而存在故，就跟活的一样，被立即放在火里烧，或放在锅里煮后，吃个鲜活的。思维这些的话，真的就是火吃油尽，跟梦兽无别。那么一次呢，在拓道房间里断绝明根以后，哦，这个凡人啊，一弹醒，想吃这个鲜活的肉，味道好。那么他接着呢，就用刀剥掉羊的皮。当时呢，可以看到身上的肉都还在颤动。哎，这是由于当身世立体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当中身上的能变的这个风还没有消失，因此呢，它还会动。在这个时候，人呢立即把它放到这个火里面去烧烤，哎，这是一种吃法，或者呢放到锅里面去煮啊，认为这样很鲜，这样子来吃。那么实事求是的如理四味这个的话，就等于是在吃活油漆一样啊，吃个活活的油漆一样，那跟这个梦兽是没有差别的。大家清楚，因为梦兽抓住一只兔子等等的时候就直接吃它，还在活着的时候就咬着它吃肉喝血等等，人类就是这样凶残的啊，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一章我们就很清楚啊，真说的时候举例子，举例子呢就是杀这个野兽和杀家畜啊，在这一块呢确确实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啊问题正式抉择下来了。那么真说的内容举例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非常清楚啊，在普贤上师带领一个尊者在世的时候，以藏地为主，当地有很多杀生的方式方法，或者是做杀生的时候是怎么样，乃至于杀完了以后干什么用的，各个方面呢，这里交代的比较清楚。这是真说当中举例来做说明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二补充，要补充一些问题。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讲到，所以要知道现在心里想着杀某个友亲，生气了此心，或者口里说后，虽为构成杀生，但由于四伤了之是友亲，一了伤发起杀心，故一时圆满了而罪之。由此虽不像正心居住一样重，但如镜中一些印象般，已经被罪染污了。大家注意，这里首先说到所以，是指认识呢有失意了假性究竟四肢顽举而圆满杀业，而这个元气以和合为相，那么住自分和合就成就一个罪业，而且有各分因缘的程度来认定这个罪的轻重。以这个道理就要知道，现在只发起一个我要杀那个尤庆的心，或者呢自己口里这样讲了以后，还没有去自信这个杀业以及断其敏感，但是元气上有两字是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心里知道那个是尤庆，是生命体，然后呢发起要杀掉他这样的心，那么在罪的四和意乐两字上面已经圆满了。对于这种元气的状况要做区分，一方面当然这四字没有完具，不会想正心 剧组那样严重，但是是在心上已经掀起了杀的印象，在这个时候就有了杀生的部分的罪业。哎，智相虚呢已经被染污了。大家需要明白，我们的心本来是清白的，如果造罪业，那么这个心就变得有污点了。那么这里呢，以杀生为例，其他的譬如说妄语、做邪趣、起淫心、起邪见等等，都是像这样子的。只要自己心中起了这些不如理的恶心，那当下心地就受染了，变得有污点了。那么这些局局堕落，内在的心就很糟糕。再者要知道，这个业会不断的发展的，如果在这些上面不足以阻止，逐渐逐渐的越积越多，到了这个势力强的时候，真正的这个杀也会做出来，真正的妄语也会说出来，真正的偏也会做出来，等等等等。势力变得强大以后，无知在的会造下很重的罪业。那么下面有说到，而且又想除杀者轻杀外，教唆杀生无罪，或者人为，即使有罪也较轻，教杀骨不必言，连后面做碎细灾类的一切都同样有杀罪。那么这里呢，要端出一种邪见，人为亲手来杀才有杀罪，只是口里说说叫他去杀就没有杀罪，或者呢有也是较轻的吧。这个不一定的，不必说叫他杀，连见作随喜，人家杀了以后自己心里就随喜，这个杀得好，所有这一切都同样的有杀生的罪业。因此呢，大家要明白，所谓的杀不只是亲自动手来杀，想教他去杀，就是由于自己的自私而完成这个杀业，或者呢用阴谋来杀，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动手，但是导致他人死，这样子的话呢都叫做杀。连这个见作随喜，如果达到相应的程度，也就有相应的杀生的罪业。大家要明白，业有性造，心中起了杀心，然后呢以此造成众生的死亡等等，那都是有相应的杀生罪业。那么下面又这样说到，而且各个人对于杀以尤庆的罪都是完整获得，短命的一罪并非由多人分配那样来定。譬如三个人合伙杀掉一个尤庆，那么这个尤庆最后短命的旧金子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当然呢，各个人相应的以自身的私依了驾心旧金这四支或者说是个部分的情况，将会得一个他自身完整的杀的罪业。当然呢，这里要避免两种错解，一种就是以为多人杀一个有情，最终在每个人身上分一部分，而不会得杀身旧金的罪，但其实每个人都得到完整的杀罪。那么同时呢，要避免一个偏差，以为个人所得的罪的量是一模一样的，这也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当时造业的业了驾行等等方方面面各有差别，就像众人办一件事有主有次，发心上呢有大小有轻重， 同样家心上呢啊，有这个柔幻的梦寄的等等，有很多差别。虽然众人合作完成一件事情，在各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整的罪业的现象，但是呢不能说百分之百全部一模一样。这里一方面个人都有四肢玩具的业相，另一方面呢也随着这四肢的差别，在业的轻重上也各有差别。好，这一章补充的内容啊也讲完了，那么下面讲第二不欲趣。那么讲不欲趣呢分四个方面来阐述。第一个呢就是宣说业的自心与差别。第二呢就是特说有尽上浪费下慢的过患。第三呢就是现实有四欲尽伤造无尽的罪业。第四呢就是宣说不欲取业圆满之相。那么首先讲第一，宣说业的自心与差别。那么原文当中又说到，第二不欲取有强取、盗取、骗取三者。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这个不欲取就是不欲而取，也就是指本非天理给予，却以四欲盗取，这就是不欲取业的自心。那么这样的恶性的业心，由于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分成这个强取、盗取、骗取三种。无论哪一种由于这样的财富、名誉、地位等等等等本不属于自己，却运用权力来强取，或者呢以暗中行窃的手段来窃取，或者呢运用信机作假等等来骗取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盗啊，都是偷盗。所以呢一下呢分别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讲第一个强取。那普贤上师迦瑜尼个尊者这样说道，列入国王为据权者，并非按合法税收，而利用不合法的权势夺取，以及由军队等武力门径直接借夺等，成为权力不欲取或以利取。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强取有权力取和物力取两种。那么其中这个权力取比如作为掌权者如国王，不是按照合法的税收，二是呢利用不合法的权势来夺取民众的这个财物，比如设立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等等，这样来搜刮民脂民膏。在这当中，因为自身是国王或者是某种高官，就认为可以自己立各种名目巧取好动，这一类就是权力不欲取。那么再者呢就是利用物力来征服他国，或者呢做出各种恐吓等等这样直接的劫夺，或者呢在大街上，或者呢在要道等等当中去公然的抢劫，这一类就是物力不欲取。这样就是举例来说明了一种这个强取来造了这种不欲取的罪业，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盗取。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比如盗贼在助人不见自出，暗地窃取其财物，应是而占为己有，是盗窃不欲取。比如说这个盗贼在助人没看到的地方暗中撬锁等等，进门取这个财物，取这个应是等等，占为己有，这样就是盗窃不欲取。 那么今天来说，又比如蔡徐各种阴谋手段在网上窃取等等，也都属于盗窃不逾矩，是这样的，需要理解。下面讲第三，骗取。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如在贸易等的阶段中说出欺骗对方的妄语，以价兜价成等骗取对方的财物，即是敲诈不逾矩。因此现今我们对于未做亲自偷盗党有贸易等情况的门禁而去，没人为有过失而欺诈后谁得多少贸易利润，都以直接投到无边。那么意思来讲，在做买卖等等的时候说一些骗对方的话，譬如不好的说好，而分量不够的说分量够等等，以及呢用这个外兜写成等等的工具，比如兜和成在制作的时候就设置的不正，那么这样断金少量而以此充号等等来骗取对方的这个钱财等等，这是骗取。那么这类现在有各种编制成等的称量工具，也都可以做价成等等，或者呢各种推销的手段、广告宣传等等，只要是用这个智巧阴谋等来骗取的话，统统都属于不逾矩，都有不逾矩的罪业发生，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里就说明欺诈窃取跟亲自偷盗没有任何差别，也就是我们有这种情况，心里没人为像这样不直接去偷，而靠这个贸易等情况手段来获取钱财等等有过失，于是就这样去做欺诳诈取等等。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随着在贸易的时候得多少的利润，就有那么多都跟直接偷盗没有差别。这个盗呢就是有明盗、暗盗、大盗、小盗等等，只是作业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其实都是盗取。为什么？因为是非分的，不是属于你的，不是田里给予你的财物，是属于人家的，却以私欲利用巧计等等来骗取。这个呢跟亲自偷盗有什么差别呢？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呢会造下亲自偷盗一样的不逾矩的罪业，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强取、盗取、骗取都是这个不逾矩范畴。这样子我们第一个就明白了业的自心与这个差别。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特赦有尽伤狼匪下面的过患。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正说，第二呢就是私利，第三呢是阶层。那么首先讲第一，正说。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特别是当今时代，上士僧人也对做贸易不思维有罪或有过失，而众生忙碌于此，还认为是个厉害的汉子呢。然而对一个上士僧人而言，狼匪其自相许没有比经商更厉害的了，也就是经常善意与慈孤求学经章等欲做的心都已忘光，而连忌讳也无有，甚至夜晚睡觉时还在动作尽上筹算的心大作考虑，由此将会从根断掉信心、处理悲悯等道，而将成横事，随着迷乱而转。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业果欲可以驱使一个修行人，让他在 一生一世当中不断的奔忙在造罪当中，由此呢失掉这个善满人生报，而失掉解脱成佛的机会，而造下大量的罪业，这非常可怕。因此呢，大家要知道，在十二缘起字里面讲业过欲，就是最初的无明。那么由于他的去世会造下各种非福业而浑然不觉，哎，浑然不知的。以这种情形在现实当中不断的熏习恶业种植，内在的心已经搞得非常迷乱，处在一种不断的生产罪业的人生相续当中，结果后世当然更加惨不可言了。这里普贤上师非常尖锐的指出，在这个时代，很多的上师和僧人们有业过欲，他们根本没有把经商做贸易堪称有罪，那甚至呢也不堪称有什么过失。那么你这种欲梦会在一生当中忙忙碌碌，这些声音还认为这就是很厉害的男子汉，像现在人说说的那样，很忙，有能力搞各种的事业创新等等等等，但是对于浪费一个上司和圣人的志向去，或者说浪费生命来说，没有比经商更厉害的了。是一个上司的身份，是一个出家圣人的身份去搞这个经商，本来就非常不合理，这样的一个身份干这种商业化的事情。那这里直接说了，浪费一个上司和圣人的志向去，没有比经商更厉害的了。最厉害的浪费生命的情形是如何呢？本来作为上师是个传法者，同样作为一个圣人是个学法者，应当的日日夜夜精进于法道之中，要闻思修行。然而呢，他们以这样一个贪财的心，搞世间法的热情，不断的在业过欲的驱使下到处奔驰，心散得一塌糊涂。那么以这个原因，老早就已经忘了要求学、进藏等等，连欲做的心都发不起来了。也就是说，忙得太厉害了，这个习性的等流太强了，一天到晚，连想要学、想要进藏等等的一个动的心都没有了。那么这样完全就没有了修道的机会，甚至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是那种盘算着商业的心，不断不断的思前向后，以这种心机陷入在利益的得失当中、经营当中、各种谋划当中。那么以这个缘故，他跟正法完全相违，背道而驰。所以呢，经商就是失坏法道的，也就是从根本上会断绝掉信心、处理心、悲悯心等等。人为世间财富，私有私益，人为经商为实现自我价值，心想应当这样吃掉对方，或者呢这样赚取高利润等等。哦，这个根本不是利他的心。就像这样子，当然从根要端掉三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端掉信心；第二个呢，就是端掉处理心；第三个呢，端掉悲悯心。大家需要明白，因为这个心一起来的时候，不可能黑白通用的，有黑就没有白。那么对于世间法有信心，那对于出世间法就没有信心了，断这个信心了。同样一直寻求世间现世的利益，连对于现世处理的心都没有，何况对于整个轮回的处理，对于二变的处理呢？断掉处理心了。同样对于众生只有一种想，就是呢夺取、窃取，用各种的手段来赚取高利润。这样子的话呢，哪里会出现悲悯的心呢？就断掉悲悯心了。那么再者，处在这样非常混乱的状态里面，哪里会有机智呢？又是这样的 记住藏若我境，或者呢整天昏昏迷迷的，哪里会有一个清净的智慧呢？那这样就端掉了机智的修法，端掉了身观的修法，机智身观智慧都断掉了。就这样子，等字当中还包括从根端掉精进，端掉整脸等等，因此呢就成了常常被经上的事与自心为主的各种乱心所控制，在日夜的过程当中一直落在水迷乱而转的状态里面。哎，普贤上师他老人金刚句就自己这样说的，我这里华智仁波切笔录的非常清楚啊，是这样子啊。这是第一个真说的内容。下面呢第二呢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王羲至尊弥勒里巴到了一所寺院后，夜晚在一个僧人的房门口暗面，而其中的一位僧人夜晚躺下来，对于明天说煞的一头牛不断地考虑如何卖其皮肉的方法。这个头买这么多钱，他的前脚的肩胛骨部分值这么多钱，肩膀底这么多钱，前臂可值这么多钱，如此等等，对一只牛的内外一切都做了同判的出售定价的筹算。因此那一连一个时辰睡觉的暗面也未出现。当初未把歪，一切都考虑万事，天一亮了。为此他立刻起身二座发心，死狮子等尊者还在暗面呢。因此他赖了猴说，你自认为是个修法者，连发心念诵等什么也不能做，还在躺着，这样何则？至尊弥勒里巴回答，我并未时常如此睡，但昨晚我对一头说煞的牛现在考虑出售的方法这么过了，所以未出现睡觉的暗面，今早就睡着了。此话触及其阴恶喉，便六字大忌了。那么这种情形以弥勒里巴专辑里的一则事例来做说明就非常清楚。那么这里讲，那时候弥勒里巴尊者到了一所寺院，夜晚投宿到一个僧人那里，就在他房子的门口安睡下来。那么尊者从外面看起来就是一个乞丐穷光蛋，也没有什么营养，所以脸色也没有那么好看，那么别人呢也不会看中，就像看狗一样。那么藏人在门口呢都会放一些压压菜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旁边打一个棚子，尊者呢就睡在他家门前的一个地方就在门口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呢有个出家人，晚上躺下来以后呢，对于明天要杀的一头牛，他一直在考虑卖这头牛的内外皮肉的这个方法。当时呢就想，这头牛这个头可以卖这么多的钱比如可以买50个铜板。这头牛喉角和前角当中的前角那个肩胛骨值这么多钱，再上来的肩膀这块肉值这么多钱，这一只前脚的小腿这块是这么多钱等等，这样把这头牛腻腻歪歪的一切的部分都合计它的价钱，做了全盘的算计。那么以这个缘故，在这一天晚上连一个时辰安闲的睡觉也没有出现一直到除了未罢以外全部都预算完了时候已经天光大亮了。那么
这里大家要知道，这头牛也是好大的资本，它的内容太多太多。外面呢有头上的皮，还有呢前后脚的皮，以及身体的皮，还有呢就是各种的毛等等。内部呢当然有五脏六腑，包括这个肺、心、大肠、小肠两个肾脏等等，以及呢前脚、后脚、大腿、小腿的这些肉，还有呢就是蹄子啊、嘴巴里的舌头啊，包括这个牛肚啊，还有这个血，然后呢再看骨骼方面，上面的骨头、下面的骨头等等等等，这些一个个算好多好多的细节。因此呢他在整个晚上连一个时辰的安睡也没有，一看天亮了他立刻起身，然后呢该做的法性就开始做了啊，做这个早课，又出门撕狮子等等，一看门口弥勒佛尊者还在那儿睡着呢。因此呢他就来到尊者面前，呵斥说，你自以为是修法者，发心念诵什么都不去做，还在这里睡着啊，这样子给他做了呵斥。对此呢弥勒佛尊者就说，我也不是常常这样子睡的，但是呢昨天晚上我有一头要杀的牛，得以买它的方式，我是一直边考虑边这样哭了的原因，所以呢一晚上也没有出现能睡眠的一个空闲，今天早上就睡着了吗？这样做的回答，这样子的话呢一语就触及到他的阴恶，揭发他的这个罪恶啊，那个僧人很不好意思，赶紧溜走了是这样举了一个事例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明白普贤上师金刚句所讲的百分之百符合因果断恶行善离苦得乐的一个真正的法道，这一块呢给我们做教导，让我们走向这样的真正真正干干净净的一个断恶行善的状况上面，否则的话呢会利乐得苦这样的一个因缘就会出现是这个意思。好，下面讲第三戒称。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与此语相同，现今唯以做经上的这些人，进经昼夜考虑经上筹算迷乱后善意，死亡自私也维持状况中迷乱而死。这个戒称的时候说的就非常清楚，而且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会出现。那么这里讲跟这个比喻或者说跟这个事例相通，现在有专门以经上度日的人，他们从早到晚头脑里一直在计算怎么赚钱，这个能赚多少，那个能买多少，怎么来出售，怎么来经营，怎么来打广告，怎么来网上发来发去这些信息等等。那么一触及到这种因缘缘起，这个人就昏掉了，一直处在迷惑颠倒里面这个心一下子就像没有魂了一样散逸在这个上面。那么常常这样喘息，到了死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迷乱而死的这就是普贤上师下的结论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从各个角度呢需要了解如法的一种这个方式做事和如法的一个心态来行持一种善法，这个非常重要。好，今天潜心科就讲到这里。
我亦大意
Yeah.